弟兄姐妹们，朋友平安。Und alle deutsch als muttersprachige Mitglieder der Gemeinde und Gäste, wir freuen uns auch, dass ihr hier seid. 就在一个多月前，我们的教会庆祝了母亲节。这是近两年来我们第一次在线下庆祝的大型活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约有100多个人参加，是不是？差不多100多。Yeah, OK。有很多好久不见面的老朋友和新的朋友都来参加了这次的活动。我们可以在一起吃饭、聊天、祷告、开怀大笑。这对我和我的妻子丽琪来说非常美好。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鲁尔区在没有疫情限制的情况下体验正常的教会生活。这次活动的祝福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所有查经班来线下聚会的人数都有所增加，而且有新的朋友加入到了我们的中间。今年组也有新人加入，年轻的家庭也开始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参加线下去日学。尽管这和疫情之前的生活可能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在许多方面让人感觉这更像是教会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这真是令人振奋，愿上帝继续大大的祝福我们。这次美好的经历让我很有感动，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青年组和杜伊斯堡查经班目前都在查考这本书。以弗所书在赞美神的属性方面的信息是如此丰富，他也是非常直接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基督教教会，以及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9到22节，保罗告诉了我们三件事。第一件事，基督徒有新的身份和归属感。第二件事，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房角石和永恒的根基。第三件事，教会是圣灵的圣殿。让我们来再一次一起读读这段经文，会听你们读这个经文。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与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接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是关于我们，关于你新的身份和归属感。第十九节谈到了神家里的人，那这个有什么意思？神的孩子或天国的子民也可以用来描述基督徒的身份。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特意使用了家里或房子的形象作为比喻。我们稍后再一起来分享这个比喻。但我们如何才能成为神家里的人呢？可能你们记得两三个礼拜之前，李牧师在分享关于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你要重生。在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圣灵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就立刻有了这个新的身份。这是一个独特的身份啊！我要给你们看这个是什么呢？对，是我的美国护照。对， 他告诉了大家我是一个美国人，因为我有这本护照，我被赋予作为美国人的权利。哎呦，你们中国的来的人，你们都有什么样子的护照？中国的护照，对不对？也有给你们一些中国人的权利。还有德国人，你们也有德国的护照，也给你们德国人的权利。还有大部分那些权利是一样，可是不是每一个。因为我的父母也是美国人，我生来就拥有这个公民身份。然而我生活在德国，作为跟你们一样这里的外国人，我被赋予了一些权利，但不是像我妻子丽琪，她是德国人，那样享有德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差别在哪里？例如我不能在德国投票，我必须到不同的政府办公室去 anmelden， 他是去一个 Bürgeramt 或去一个 Auslandbehörden。 我知道很多外国人可以申请成为德国公民或是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但这个基本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金钱。取快于我们的现在国籍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用什么技能来为德国做贡献，我们申请过程的速度会受到相该的影响。然而作为省家里的人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是通过圣灵重生到神家里，我们是被神选中成为他家里的一员。我们无法通过买到或赚到的方式进入，也不需要等很久，我们一重生的时候就被接纳到这个新的身份。而神拣选我们的原因与我们的技能、我们的国家或我们的强项无关，他拣选我们是因为他怜悯我们，仅此而已。当我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成为天国的子民不会抹去我的美国公民的身份，但他超越了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公民的身份。当我死后，我的美国公民的身份将与我的尸体一起被埋在坟墓里。然而我的灵魂会继续拥有天国的身份直到永远。如果有一天美国突然不存在了，我的美国护照也就没用了。但是即使地球上所有的帝国都在瞬间灰飞烟灭，我天国的身份也不会失效。你们也是如此，无论你们是从哪一个国家而来的，中国、德国或是其他的国家而来的，都有同样的状况。最重要的是作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所拥有的权利比世界上所有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能给予我们的加起来都还要大11倍。比如说我们得到了永生，我们被保证将来在新天新地有一席之地，那里没有饥饿、干渴、疾病、痛苦或者罪恶。我们得到了我们很久渴慕进入了一个生活在一个乌托邦，实际更好的是我们可以永远在神的面前满心欢喜地敬拜他。拥有了这个新的身份就相当于拥有了永不褪色的归属感。人对归属感的需求是如此强烈，作为外国人 这种感觉被放大了，因为我们被切断了与国家文化的连结。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有一天会回到你们的祖国，我也可能，因为我是跟一个德国人结婚了，我可能会在这里度过我生命中最后几年，并被埋葬在德国。当我意识到我永远不会在我老家的文化中长期生活，而且在一个不能经常说我的母语的地方慢慢变老，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使我有一种我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感觉。可能你们体会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感觉自己是漂浮在国际文化大海里的一个小岛。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成为了一个新的国家的公民，一个天上的家庭。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我们在地上的文化如何，都会因着神的怜悯立刻被接纳到这个新天上的家庭。当我们面对面彼此对视时，我们立即会注意到我们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面部特征，我们没有相同的遗传基因。然而毫无疑问，我们有着相同属灵的 DNA， 因为是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着我们的对方说，啊，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姐妹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同一个国、一个家庭中的一部分，神家里的人。我知道对你们许多的人来说，在外国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有时会感到不知所措、所措和疲惫。当你走在大街上，看到周围有这么多人，他们的想法、说话和行为方式都与你不同，你也许会感到很奇怪，你可能会觉得很少有人真的理解你。然而神的话语不只是在用未来的承诺安慰我们，而是用当下的现实安慰我们。我们不再是外人与客旅，我们现在是神家里的人，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所以第二件事是关于耶稣基督。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房子的比喻。每一个房子都必须有一个根基，如果没有，房子就会倒塌。神家里的人也需要一个根基。感谢主，我们的根基是稳固的、牢不可破的、永不改变的、永恒的，这是多么大的大的祝福啊！这个根基是，这个根基的关键是房角石。然而这个房角石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个人，耶稣基督。圣经旧约在以赛亚书和诗篇118篇中预言耶稣是上帝子民的房角石，还有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也引用了这些预言。后来使徒在使徒行传和彼得前书中也引用了这些预言，他们的含义非常清楚。神使用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来见证基督是神家里的人的房角石。没有其他的先知、神明、领袖或教师能成为这个房角石。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 但也是作为完全的人。没有其他的老师或是神明可以代替他的位置，所以他是唯一可以作为我们的房角石的一个人。没有他，我们作为神的孩子的地位就会崩塌，我们仍然会因为我们的罪而与神隔绝。我们的房角石将不再是耶稣，而是那些我们想要用来赎罪的所谓的善行。但那块不稳定的基石会在我们的罪的重压下崩溃。仍然，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房角石，是我们建立生命的永恒的根基。他离开他的天家来到地球上拯救我们，按照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一直在违反上帝的律法，但耶稣却是完全圣洁和公义的。我们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但耶稣甘愿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上上帝的愤怒，然后他荣耀的从死里复活，为所有信靠他的人战胜了死亡。他高坐在神的右边，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让人与神和好。永恒的基督是我们永恒的根基。哎，我要你们注意第二十节，你会注意到神家里的人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实际上是在说，我们对耶稣基督我们房角石的认识来赐予旧约先知的预言和新约使徒的见证。基督徒，可能现代的基督徒会说出新的预言，但他们不能也不可在圣经上添加任何内容。也许你们在互联网上听到了一个传道人或是一个有名的牧师说，上帝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让我与你们分享。当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要思考这个预言是否与圣经的内容相符，还是他是在随意乱引用经文，拼凑出新的奇怪的结论来支持他的预言。在这种情况下，请向你牧师来核实你所听到的内容。如果你发现这个传道人或是牧师的讲道是错误的，可以考虑不再听他的讲道。因为只有圣经是神的话语，只有圣经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房角石。然后最后的一点是关于教会，教会是圣灵的圣殿。这个房角石使其各个基督徒成为一个新的建筑或机构，我们称这为教会。基督教会与世上任何其他社会机构都不同，我们不仅仅是一群人为了一个目的聚在一起而已，我们被圣灵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机构。当你环顾这个教堂，你可以就看一下这个教堂很漂亮，对不对？你会看到混凝土砖块和石膏连接在一起，固成了地板、墙壁和屋顶。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没错，但几乎没有任何惊人之举。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座教堂会逐渐老化。墙壁上会出现裂缝，灯泡将需要更换， 风、太阳、雨会使屋顶磨损，使油漆褪色。同样，现在教堂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和很有健康的，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也会慢慢衰老和软弱，地上的生活会慢慢的磨损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只定睛在周围的人和教堂的建筑，我们可能不会认为教会有什么特别之处。任何 Weihnachtsmarkt 或者音乐会上的聚会可能会看起来更令人印象深刻，但我告诉你们，基督教会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机构。在教堂磨损和裂缝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属灵的力量。基督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基督的权柄下合而为一。这种力量使基督教的聚会成为神的圣殿。每当我们基督徒在聚会时，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保罗写到圣殿，那么这个圣殿是什么？它是神在他的子民中居住的地方。还有为什么保罗使用圣殿这个字？为什么没有写比较简单一点点，写教会或是教堂？保罗指的是从旧约来的事。在旧约中，我们看到人因为罪而与神隔绝，不圣洁的人不能接近圣洁的神，因为神的圣洁烧掉不圣洁的人。然而因为神爱他所创造的，仍然要人来到他的面前。旧约中有很多内部涉及到为神与人的会面预备的地方，这首先是通过帐幕。帐幕是什么？是类似于大帐篷的结构。然后他们不需要继续使用帐幕的时候，然后通过在耶路撒冷城的圣殿来实现的。这些建筑是根据神的具体指示建造的，他们通过为人民的罪行献上动物祭品，在属灵上得到净化。上帝会不时地来到圣殿与他的子民见面和交流，但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圣殿，对不对？我们有这个教堂，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圣殿。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洗净我们的罪恶，我们就永远成了圣洁的人。因此耶稣就派他的圣灵永久地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接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被神造为圣殿，让他的灵住在我们的中间。每当一个人认罪悔改，也信靠耶稣基督，这个圣殿就会成长，这个人会被圣灵充满，并立即被接纳到神的家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聚会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这很好，但是当你们来到聚会时，请记住，我们不仅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而是全能的神就住在我们中间。他的力量是无限的，他的防角石是牢不可破的，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完美的房角石和永恒的根基。尽管我们的教堂可能会被侵蚀，尽管我们的肉体可能会慢慢消亡，但我们永远是圣灵的圣殿。耶稣基督已经让我们进入了神的家里，并将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彼此拥有最深的连结，因为我们都属于上帝。即使我们在地上的身体死亡，我们仍然不会被分开。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一定会继续在一起，同心合意地敬拜我们的神。在德国，你可能是外国人，而对于那些在德国出生的人来说，可能你的外表仍然看起来像外国人。也许你们已经听到了很多人问你 Aber woher kommst du wirklich? 但你不是上帝的外国人，你一定不是，因为你属于一个永恒的家庭，还有这个家庭跨越了人类的历史，你的家人也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你是神的家庭的一部分。如果在这里有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我鼓励你们不要再做一个对于上帝的外人和客旅了。耶稣基督正在等着你来信靠跟随他，他要派圣灵来住在你里面，也正等着成为你生命的房角石。我向你保证，你再也不会真正的感到孤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不确定的因素也不会再困扰你。今天就来成为神家里的人吧。阿门。